第二章开篇就是迦拿的婚宴，这也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当中的第一件，对吧？约翰福音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跟旧约当中一卷书的呼应非常多，这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跟出埃及记的呼应有很多，这是第一处，但不是最后一处。我们知道摩西所行的第一件神迹是什么呢？也是跟水有关的，变水为血，对吧？变水为血，变水为血的意思，血是什么？生命吗？那是一种咒诅，对不对？尼罗河变成了血，就表示它就是不能饮用了，也不能灌溉了，整个就等于那个生命啊断绝了，是一个咒诅，是一个击打，对吧？然而耶稣基督的第一个神迹，谁也想不到哈，会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变水为酒。酒呢，在今天可能很多人出于老家庭教会的传统都认为不应该喝酒，但是你却很明显的发现犹太人包括耶稣基督自己是喝酒，对吧？因为酒在古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种东西，它至少是不会腐败，它比较能放，陈年老酒。没有听说过你喝一个陈年老可乐的吧？那东西会坏，对吧？连水都会坏，放时间久了是不是有细菌？酒呢，它能灭菌，对吧？所以在古人那个卫生条件不好的时候，一定是要喝酒的，那不是为了爱好，那都是为了活命，对吧？而且酒当然也有一种，就像诗篇里所说的104篇15节说，又得酒能悦人心，酒能够温暖人心。这只要不是太过分的话啊，酗酒当然没问，就是有大问题了，但是适量的酒是很好的，其实是吧？所以酒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喜乐的意思，喜乐的意思。这也是耶稣基督这个迦拿婚宴，他变水为酒和摩西的变水为血明显的一个对比，一个带来的是灾祸，一个带来的是喜乐。但是在这个神迹要开始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插曲让很多人很费解，就是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这个说话好像蛮不客气的，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是我说的那个关键词第一次出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吧？因为当他来去求问耶稣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没有酒了。耶稣怎么，耶稣是这个管筵席的吗？不是吧。耶稣怎么，他家里卖酒吗？也不卖酒。他跟耶稣说这个话的意思，就表示他觉得或者他相信他的儿子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但是呢，耶稣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就要告诉他，是肉身上当然这是你是我的母亲，但是当神做事的时候是有他的时候和节奏的，对吧？所以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现在就让我来做事情，这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存在的啊。过多的细节我们不去枝蔓展开来谈，但是你发现耶稣很快也就去做这件事了，对吧？去做这件事了。那么当他去做的时候，之前是玛利亚跟这些仆人说了一句话，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首先说筵席上没有酒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对吧？你要知道说无酒不成席，筵席上说没有这个鸡，没有那个鱼，没有个四喜丸子了，还是没有，甚至没有米饭也都没有问题，没有酒是很大的问题，是吧？是不是这个意思？没有酒是不行的，尤其是你作为这个古时中东那个地方一结婚，那就像今天很多农村也是叫流水席，是吧？短的也要摆3天，长的摆7天，甚至是15天这样子。现在亲戚朋友们来流水席吃的，一定上面要有的是酒，对吧？你这个酒让喝光了，就说明你预备出大问题了，就会让这个非常的扫兴，就会让新郎新娘很没面子，就会让那个喜乐的气氛荡然无存，是不是？所以这个挺严重的啊，挺严重的。那么耶稣来解决这个问题，结果呢，他的这个解决的办法其实是非常惊人的，非常惊人的。如果说咱们现在上农村磐石也好是什么哪儿哈，流水席弟兄姊妹家 这个某某牧师、某某传道嫁女儿是吧？嫁给另一个牧师的儿子是吧？两个教会啊联合，哎呀流水席，大家在喝啊，然后呢有酒是吧？哎，酒喝没了，现在假如有人问，加勒牧师，他们没有酒了，怎么办？那我觉得正常的，你买啊，是吧？附近超市、卖店，对吧？或者去弄，去哪儿买？或者问弟兄姊妹家，谁家是不是有存货？是不是有？或者说啊，你们那次没钱呢，来来，是扛是吧？给你，是吧？微信扫是吧？人的解决方法就这个，就这些。那你问我没有酒了怎么办？现象啊，不敢看嘛，对不对？但是你发现耶稣他的做法，这就是他是神，人都不会这么想，更不敢这么做，但是神就这样做。所以我觉得这里边最难办的和最被挑战的就是这些用人，对吧？首先这些用人应该能请玛利亚了来帮忙，表示对这个老太太，也不一定老太太，那个是一个小老太太是吧，蛮尊重的，肯定是很信任她是吧，所以她说点啥话大家也愿意听，有点像那个半个管事的那个意思。但是这个听的这个命令实在是挺耸人听闻的，耶稣说你把缸倒满了水。犹太人的门口他们有洁净的礼，都是家家都有备上那个一个水缸，水缸多表示你家可能人口多怎么样是吧，都是要去洗手，甚至有时候还要洗脚，甚至说洗浴，反正那个水清洁的清水是很重要的洁净礼，对吧？那个缸现在是空的，然后耶稣说你把缸倒满了水。假如是加勒牧师说，来几位弟兄把门口水缸酸菜缸酸菜倒了，倒满水，你听到后你会怎么样？你说什么意思？你不明白，你说他的问题是没有酒，牧师，他的问题是没有酒，你要倒水干什么？是不明白啊，是很被挑战的，对吗？所以圣经里没有描写的地方，你不要以为就没有故事。他没有描写就有激烈的思想斗争，其实是吧？是有特别大的信心被挑战。好，那我就倒，倒了也就倒了，因为谁知道想干什么，是不是洗洗手啊什么的？倒了之后倒满，然后呢，结果就。你们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这个就是作死了是吧？这就让你挑衅你领导去了，对吗？管筵席的人就是这些佣人的直接上司，你把这个水舀出来送给他，意思是说这是酒，对吗？你要这么蒙混过关呢，那我要是让他一尝，他说这是水，你玩我呢你？你的下属，我让你们去解决酒的问题，你不说跑到周围你去买酒，你现在弄个水来糊弄，你想不想干了，对不对？这是不是对信心特别挑战呢？然后他居然去了，是吧？还真的去给人家送过去了。送了之后，哎呀，这个管筵席的尝了，尝了以后呢，他觉得没什么哈。他就是觉得有点奇怪，所以这家够巧的哈。那你这个是先上这个什么，先上雪花春生，再上这个 XO， 这啥意思啊？这是是吧？你把好酒藏到如今，哎，你早干啥来的？你是不是家里藏的这种特别好的不舍得拿出来啊？现在一说没有你拿出来了，他也就顶多是这点惊奇。但是最被震撼的是这些佣人，他深知的是什么东西。他把它咬出来的时候已经等着被解雇的命令了，对吧？已经等着被人要骂了。结果呢，看着他喝完了说这是好酒，他先懵了，其实有可能是吧，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这里并没有写说他们先尝了尝，我觉得他可能没有尝，应该就是直接去送了是吧。所以他们如果这个事情一更新之后，他就立刻认出来这是谁，这个叫玛利亚的他的儿子，这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个木匠，对吧？哪有木匠能做这种事儿的，对吗？这就是他开始借着一个神迹，他可能没有太多理论，他借着一个神迹开始知道，这个人不简单，这个人绝对有料，这个人绝对不是平凡人，是吧？他开始对他有点认识了，所以这一个神迹就显出了他的荣耀来。耶稣的荣耀能够 证明他能够把水变成酒，这是一种荣耀。你知道水和酒从化学的原理来讲，成分就不一样，对吧？成分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是他表示他有创造的能力的，对不对？因为正常的一个酒是要经过粮食发酵的，加上水的，很长的时间能够形成的，对吧？结果他会让这种自然规律在这一刻加速或者是改变，总之做了一件超自然的事情，这就显出了他的荣耀，来表示他是创造主。而这种神迹是指向他的荣耀，表示他是有创造的大能、改变的大能、救主的大能，这是创造，而这是神迹的目的。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就在这想，哎，那耶稣是用了什么催化剂呢，让这个水变成了酒？他能不能把水变汽油呢？这解决了我们国家能源危机？你这个就属于想偏了，你这个圣经的理解就完全失常了，对吧？就好像是说，曾经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一个教会，有这么一个家庭，这个妻子蛮虔诚的信主的，但是呢，她的丈夫常年酗酒，但是后来就是在教会的关怀、帮助、传福音、妻子的品情的感化，这个丈夫终于也真的信主了，也戒酒了。因为酗酒和喝酒是两回事啊，对吧？那是一个跟吸毒差不多，对吧？戒酒了。后来呢，因为这个见证，周围很多邻居都信了。那些邻居有一个人就说，起初我读到迦拿耶稣变水为酒，我不太相信这个能力，但是我亲眼见证了他怎么样把酒变成水的。这个能力我相信了，是吧？哎，你觉得让一个人从酗酒变成了喝矿泉水，这个难度真的比把水变成酒就更小吗？改变人的人心是不是更难啊？所以说神迹指向神的荣耀，你要注意的是，神是有那个创造和改变的大能的神，对吧？啊，以前听过说有一个牧师在法国去传道，然后那个乡村嘛，乡村里是剩下白葡萄酒的，然后呢去传完道之后，让大家有收取一点奉献，然后那些村民没有钱，这个牧师就说，哎，我弄一个水缸，大家一人家里拿上一瓢这个葡萄酒，是吧？倒在这缸里，这缸酒就算我的奉献了。结果他第二天早晨一看，那缸满了，挺好的哈。结果他一喝，水完全是水，因为每个村民都想，既然别人都放酒，我来点水没问题吧？每个人都这么想的，你知道吗？所以人人都是一瓢水，最后就是一缸水。这就是罪可以把酒变成水，是吧？但是神也可以把酒变成水，所以你不能光看事儿。有些事儿反映的是罪恶，有些事儿反映的是大能，反映的是神迹。神迹指向的是神的荣耀，所以这里边说他显出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时候门徒信的是什么？很可能还是神迹。对吧？我们老师不简单，光知道会说，没想到还会练，是吧？还有工作，是吧？还有神奇的这个法术啊，这是，是吧？可能停留在这一块。然后下边的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件事儿也是一样的。当耶稣去洁净了圣殿之后，有一个重要的一个话说，你做什么事儿还就做这些事儿，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耶稣说，好，想看神迹。你注意，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想看神迹，希腊人就是想听智慧，就这些事儿，对吧？中国人两样都要，是吧？所以耶稣说，我会拆毁这殿，三日内再建。犹太人听不懂，46年建的，你三日内再建吗？但耶稣这个话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死而复活之后，门徒就相信，想起他说过这个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个地方点出来的信是那真正的真实的信，一个是因为这个信他明白了那个话，话是一个事实，但这个事实怎么解释是另一个问题，对吧？是经上曾经预言的那位死里复活的，也是耶稣自己曾经预言的那死里复活的，他的身体是殿，被拆毁了，三日之后又重建了，对吧？所以门徒这个时候所信的就是圣经和复活了，那就是真正的信心了，对吧？比那个之前他信把水变成酒的信心 进入到了一个更加正确的方向。如果说耶稣在这里正确的方向指向他，那么这儿有一个路标，这个神迹变水为酒指向他，你现在看这个路标，你是指向这个方向，虽然也是大概是这个方向，但并不是直直的冲着耶稣去，有可能这个神迹把你带跑偏，就刚才所说，对吧？有可能带跑偏。如果你是这个神迹的目的实现了，它是指向耶稣啊，神迹都是指向耶稣的。所以这里的信不是让人信神迹，乃是要人信上帝。所以呢，这里边你可以也是一点简单的总结，真正的一种信有哪些特征。一个就是这些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顺服，对吧？顺服特别常见的两个字，跟信靠一样常见。所以有一首歌叫信靠顺服，教会不知道哪选哪首诗回应的时候，就选这首，一定没问题。无论今天正道啥题目，最后总是信靠顺服嘛，对吧？但是顺服，我们这么熟悉的一个词，我们真的认识吗？顺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经常觉得顺服就是上帝说要爱你的儿子啊，好，我爱我的儿子，其实你本来就爱你的儿子，不需要神特别吩咐。你的问题拿你儿子当偶像，你的问题不是不爱你儿子，对吧？顺服往往体现在他说的是一个我不明白，指的是理性上不明白、不理解，或者我难以接受，就是情感上受伤害，或者就是意志上我不想干，对吧？是这三种事儿出现的时候，才看得出你是不是顺服。如果上帝说你要与人和睦，现在去跟你婆婆和好，结果你就是理性上不明白，意志上不同意，是吧？情感上受伤害，对吧？我不愿意干，但是你不愿意干，你还是去干了，这才叫顺服。愿意干的是你顺服你自己，你本来就是愿意干，对吧？所以这个用人，这个顺服，他的理性被突破了，怎么就敢拿水去送给管弦席子呢？对吗？但是他的意志也被挑战了，这个人又不是皇帝，又不是什么大臣，是个木匠，我情感上都受挫，你是个木匠，我是个用人，咱俩说不定班对班，一个阶级的人，是吧？干嘛听你的？但是呢，好吧，说听听吧。然后他的情感上说，你是不是在这愚弄我呢？我这么多年的服侍经验，我还分不出水和酒吗？对不对？你以为大家喝大了吗？是吧？但是他突破了这个东西之后，他愿意顺服，才是真顺服，对吧？所以有信心之人的一个标记就是这种真顺服，他不再求自己的意思，不再求我必须先明白，不再求我必须先舒服，不再求我必须先同意。很多今天的个人主义的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口号是说，这个事你跟我商量了吗？我同意了吗？某种意义上很有道理，因为这是对于一些特别强权的专制的压迫者的一个反抗，是对的，不仅我同意，你不能随便做任何事。但是很多的时候个人的意思太多，是你不能顺服的很大的原因。耶稣基督自己在后来克西马尼园三次所求的那个剧烈的征战，就是我的意思和上帝的意思怎么办，是吧？最后的解法是说，我求你的意思而不求我的意思。所以我说顺服有三个境界啊，以夫妻为例，好不好？以夫妻为例，第一种的境界是妻子跟丈夫说，咱中午吃点啥呀？丈夫一看，哎呦，分子不善呢，我就想，我媳妇儿最爱吃饺子，是吧？好，我说中午吃饺子，他说好，我顺服，是吧？你去做饺子，吃了，来饺子。这个时候你是顺服了丈夫的话，丈夫是说做饺子，但是是因为合你的心意，你本来就喜欢，对吧？第二重的意思是，老公中午吃啥呀？丈夫想都没想啊，刚结婚嘛，不知道你爱吃啥。这个吃炒面吧。然后妻子很顺服，我实话告诉你，我最讨厌吃的就是炒面， 我喜欢吃饺子，但是呢，你是我丈夫，圣经上说要顺服你，所以咱中午吃饺子。哎，一般人觉得到这个境界就不得了了，这个已经，所以说很厉害了，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这个境界，好顺服啊！你看我都没有自己的意思了，我都没有意见了。但是我告诉你，这还不是最高境界，最高境界是人间没有啊，就是其实只有耶稣和上帝之间有。就是我说，哎，我们中午吃什么呀？他说啊，吃炒面。好，我们吃炒面。那你，哎，你想吃啥？我没有啥想吃，我没有自己的意思，我只有你的意思。这是真正的顺服，对不对？我说人间没有，你觉得有吗？是吧？没有吧？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到最后，不求我的意思，我没有意思，我只求你的意思，对吗？而不是说我的意思才是对的，你的意思其实是错的。但是因为圣经上说了，我得顺服天父，或者你得顺服丈夫，那我就听你的。一种悲壮，有没有？一种委曲求全，是不是？觉得我好牺牲啊，对吧？我告诉你，那只不过是人间的顺服的上限。真正的顺服就是无我，我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意思。上帝说这个就做这个嘛，那你的想法是什么？我为什么要有我的想法呢？因为上帝说做这个嘛。我说人间哪得几回稳呢、啊？是吧？此人只应天上有，是吧？第二个真正的信在这里点出来了。刚才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他们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就叫信了那道，信了神的话，是吧？不再是信神的神迹了，对吧？是信了他的话，这是真信心的又两个标记出来了。你要看到有这样顺服的人，你要看到有这样愿意对神的话如此的渴慕和相信的人，你就可以来识别出来，这是我的弟兄姐妹啊。第三章呢是最著名的一章，著名到一个程度，就是全世界的外邦人，如果说他就知道圣经的一节经文，也就出自于这里，三章十六节，是吧？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这一段的讲道你听过没有一百次有八十次，是吧？听过无数次，看过无数次，你觉得你很熟悉了。你要注意，陷阱往往就藏在你自己认为你很熟悉的东西里面。你觉得你知道，有可能你最不知道。你从来觉得没看过一段的经文，很陌生，你反倒会很仔细的看，对吧？所以最常被人误会的几段经文，这就是一段，再一段就是主导文，因为太熟悉了，我觉得我当然懂，其实往往并不懂。比如这里面就带了一个问题，尼哥底母来跟耶稣谈神迹，是吧？他上来提的问题是神迹，如果你不是从神来的，这些神迹是没人能行的，他是被神迹吸引来的，对吧？但是耶稣不跟你谈神迹，他说重生，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就是字面意思，就是重新生一次，就是这个字面意思，并没翻译错啊。重生，尼哥底母就听着就迷惑了，哎，人都老了怎么重生啊？我还能进母腹再生出来吗？字面理解嘛，对吧？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水和圣灵的意思就是水一样的圣灵，不要过多解释啊。就像后来提到说，那用火和圣灵给你们施洗，就是火一样的圣灵，这是犹太的修辞手法，水一样的圣灵就是用圣灵的意思啊。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肉身生的是肉身，灵生的是灵。我说你必须重生，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不晓得从哪里往哪去，从圣灵生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怎能有这事儿呢？这个话有很多种的意思，怎能有这事儿？可能指的是那圣灵怎么会做这个事儿，对吧？圣灵是为什么做这个事儿，以及这个重生跟你说的这个事儿有什么关系，是怎么做的，对吧？大概有很多的含义，总之他不明白，对吧？怎么有这个事儿呢？耶稣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你注意过这句话吗？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儿吗？我翻译一下， 弟兄姊妹，这话的意思就是，你不是读过旧约吗？你不明白吗？就这个意思。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的意思，就是你是读过圣经，你是了解圣经的。圣经那个时候就是旧约圣经，对吧？你是了解圣经的，怎么你还不明白呢？如果你说他是彼得啦、什么约翰的愚民，根本就没看过什么书，是吧？好像情有可原。你是个拉比，你是老师，你是以色列的先生，你怎么不明白？是不是给大家问毛了吗？对，我也不明白呀，是吧？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非常可能意味着整个旧约圣经涵盖的这个主题。比如你可以翻开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提到将来有一件事要发生，25节、26节、27节。以西结书36章25到27节，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比如说就这一节经文，你尼哥底母应该是懂的。刚才那个经文如果让你用我们的一个术语来形容旧约中的那些经文是什么，就叫重生，对吗？重生的意思就是上帝把你的这颗铁质心肠抠掉，换了一颗肉心，把你那个污秽罪恶的灵拿走或者致死，把他自己的灵，就是圣灵放在你里面，让你再活过来，这不就叫重生吗？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明白吗？我告诉你，我说的，我们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可是你不领受。我对你说地上的事你都不信，天上的你怎么能信呢？我举一个比方给你，摩西在旷野怎么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个事情是民数记里的典故，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对吧？然后以色列人如此的悖逆，结果是瘟疫横行，结果上帝让摩西造一个铜蛇，出营去仰望这个铜蛇的，看他就好了，对吧？这是很明显的告诉你，信信的意思不是因为你看了，不是因为你看的这个行为有多么好，是因为你在注目的是上帝，那个是上帝的一个记号，对吧？是说上帝有能力医治你这个瘟疫，而不是说你看我好虔诚，别人都连营都不出，我出来了，我看了。这就是人本主义的信仰，很可怕。上帝说的是你看的是他，你见子而信的就活了。那个是铜蛇，就在预表着人子，那个怎么被举，人子也将要怎么被举，然后才说的是神爱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前半句我们都懂，神爱世人，他的爱怎么体现，就是把他儿子赐给这个世界了，对吧？救世主嘛，来到这个世界上拯救这个世界上属于他的人，然后叫一切信他的。为什么会有信他的呢？这你就要注意上下文了。一个人怎么会信他呢？正常这世人不都是罪人吗？是不是都是罪人呢？都是罪人的意思就是死在罪孽中的呀，我们叫全人败坏的人呢，他就是个死人，这个意思。世人都是拉萨路，在坟墓里，对吧？然后呢，现在告诉你有一些拉萨路信上帝了，然后这些信他的人就复活了，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有没有思考这里边跳过了一个关键情节，他怎么信的？他得先活过来才能信的，对不对？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比如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蒙恩之道，或者是一个好的一个品格，你应该读经，你应该灵修，你应该祷告，你应该聚会，你应该奉献，你应该进食，你应该宣教，你说很多，对吧？你跟一个你去这篇道 你去到一个什么地方讲？你到龙峰去讲，你到太平间里讲，对着死人讲，你们应该睡来读经，应该祷告，应该灵修，你应该进食，别总躺着这么懒惰，起来。有用吗？说这个有意义吗？哎，有人干过类似的事儿，就刚才说那个先知，谁？以西结嘛，以西结是不是干过这个事儿啊？是不是在荒原上对着枯骨讲道，就哒哒哒哒哒，就这样，就是。但是是你讲的话让他活过来的吗？神的灵让他连接起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跟死人讲道，你在干什么呢？对不对？一个人怎么会信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呢？这前面不是跟尼哥底母说了吗？人若不重生就不能信嘛，不能进神的国嘛，对不对？是不是在这儿？其实这是个很明显的上下文啊，经文。一个人怎么信的？一个人怎么得救的？比如说啊，他因为信主，因信称义得救的，那他怎么信的？因为他听到了。为什么别人也听到他不信？其实你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是直到这里告诉你，因为圣灵让他重生，对吧？耶稣在那个拉萨路的墓前喊拉萨路出来，他窥喊的是一个名字，他要说死人呐出来，那应该就都出来，是吧？所以他的拣选的恩典的意思是，我就说拉萨路出来，对不对？他没有说所有的死人都出来，然后拉萨路出来了，然后你们基督徒的工作才有用场，解开让他走，给他解去捆绑，对，是吧？甚至于说扶着他走两步，对，给他喂点水，给他吃点饭，这都是我们弟兄彼此相爱该做的。但是你是坐在活人身上，他不是坐在死人身上，他也没有用。你也不能苛责一个死人，说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他是死的嘛，对不对？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到底救恩是怎么临到的。你从你自己的主观感受来说，我怎么信主的呀？就是我有意的或者无意的参加了一个教会的一个活动，可能是布道会，可能是个小组，可能是个团契，可能是哪个基督徒请你吃饭，可能是就是一次偶遇，总之是类似的一个事件，对吧？然后他跟我讲了圣经的这些话，然后呢，渐渐的也有人是突然的，我就总之就是这样相信了，是吧？我相信了就去教会了，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读了，就信就更新，然后我就真的就信了。这是你的主观感受，然而主观感受不是客观的事实。你主观感受你还认为是太阳绕着地球转，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但事实恰好相反，是不是？所以真正的这个救恩是怎么来的呢？你根据刚才一二三章的经文都已经要看出来，是上帝先定义我要拣选一些人，我要把这个救恩的之门、救恩之道、救恩之梯子从天上给你降下来。也就是说，神人隔绝这个坚冰是从神这一面打破的，不是你这一面。神这一面不打破你，这根本没有用。是神降下来，他造成的肉身，对不对？是你求他降下来的吗？你都不知道会有降下来这件事儿，对吧？是他自己因着爱人，上帝天父要拣选人，差他的儿子降下，然后他就会让他的圣灵去呼召那些他的选民。这个有效的呼召临到了人，这件事叫做重生，对吧？重生得救了，一个人从死里他活过来了，然后他就相信了，他就悔改，然后他就叫做因此就称义了。称了义的意思就是得了儿子的名分了，然后他继续的去长进，靠着这位圣灵，我们经常称为叫成圣的一个工作，是吧？然后他坚忍被保守到底，最后我们说得荣耀，是吧？这是这个救恩的完整次序，这才是完整次序。而咱们家庭教会有一个很常见的严重的误区，是认为人得先相信， 信了之后，各种的属灵啦、操练啦，慢慢成圣，成圣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啊，我们说这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不对？他重生了，他之前没重生，他之后重生了，所以这个从我们的语境当中或许可以理解，但是从神学上来说完全错误。从语境当中的理解是因为普世的福音派教会都爱这么说话。我记得我03-04年的时候，当时美国总统叫小布什，是吧？小布什就爱说一句话，他说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大学的时候就去教会信主，但我是当州长的时候我真的重生了，这是个很常见的一个说话方式。其实这里边是说白了，是他把委身或者说一种属灵的一个高度，或者说是成圣的某一个阶段，用重生这个词来形容了。但这并不是圣经的用法。当圣经说重生的时候，指的是你之所以可以悔改相信的那个前提。你为什么能悔改相信？所以我们说的这种所谓的阿米念主义和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分野就在这个地方。很多人觉得这不对，我听得让我觉得难受，因为这里边完全把人的意志给抛弃掉，人怎么没有作用吗？难道人多少得有点啥作用吗？但是这个就架不住不停的追问，就是刚才那个问题，你说你是个基督徒，我问你为什么会是基督徒，你常见的两个无非是两个回答，因为我什么时候信了，或者因为我父母是基督徒，我生来就是，对吧？好，那我先不回答你这个问题，那你父母为什么基督徒？他总有一个他信的时候，对吧？那他就会说，哎呦，有谁把福音传给我，我信了福音。这里有一种暗示，就是是因为我信了福音，所以我是基督徒的。这个禁不住一个追问，就是那为什么你会信？你会说因为我家有事儿，那个时候有病了，或者是出了什么问题了。那我同样的问题问你，那别人家也有事也有病也出问题，他为啥不信？就是这么不断追问下去，你会发现你一定会来到一个节点，就是说到底救恩是神独自做成的，还是多少有点人的工作？就这个问题。我绝不反对说在其他的很多事上神是使用人的意志的，甚至尊重人的意志的，但我们现在谈的是救恩本身，对吧？是在救恩这件事上，你真的能做什么吗？尤其是作为一个死人来说，这个死人拉撒路，他到底是做了什么，好让神去来去复活他？你想想这个话，这个问题是不是逻辑上就有问题？一个死人他做了什么感动了上帝啊？来怜悯他，来复活他，来重生他，来拯救他，不是吧？是完全出于上帝自己拣选的意志，对吗？都是死的，但是我拣选这个叫拉撒路活过来，这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征兆。意思就是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救恩次序是什么？这就是我说的，这么熟识的经文，可能我们不一定认识啊。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在这里我们又再次归纳，真正的信会让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吧？这里边提到了，然后真正的信就不被定罪，18节说的不被定罪就是称义了，这是路德的这个称义观的意思，对不对？你在法庭上说法官一个印盖下来无罪释放，这就称义了，对吧？无罪了，不是说你没有罪，是说你的这个罪不被算作你的罪了，有人替你扛了，对吧？这叫做不被定罪。然后呢，真信的人还会22节到往后的这些话会告诉我们一件事，他会领受那些属神的人的见证，比如这里就是使徒约翰，对吧？你别总想着跟上帝单线联系，对吧？就是说有一些基督徒他有一个状态就是不谦卑，不谦卑的意思吧，就是他好像是上帝的同班同学一样，就这种感觉。而且在外邦人当中，有一些人已经把一些基督徒称为叫做人间常务副上帝。这话的意思是他总在代表上帝说话，他跟上帝是单线联系， 他跟其他的牧者了人间的弟兄姊妹没有什么联系。哎，我说古往今来这种与神直接同行的人其实很少，居然我们中国就出现了这么好几百个，这个好神奇啊，是吧？所以意思就是说，人总是通过别人，通过群体跟上帝有联系的，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情况。你信福一定是使徒约翰也好，谁使徒告诉你的，不是你自己悟出来，你也悟不出来。有没有上帝单线联系拣选的？那极少几个人，摩西啊，什么什么以诺啊，这些人是吧？其他的人都是要透过上帝拣选的这些先知来跟上帝有联系的。就是这个老约翰讲的，我们是与上帝相交的，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个传统传续。好，所以说这是真正的一个信会有的这样的一个特征。然后呢，还会有一个话，就叫做33章，那些真的信的人，这里叫形容他，叫做领受他见证的，叫印上印，就盖上了一个印，对吧？盖上一个印。如果你是内蒙古来的，你有畜牧业的经验，就是经过了各种检验，在屁股上来个一个绿戳，啪一盖，检疫合格是吧？盖上个印，就表示你这个人被洁净了，就这牲口被洁净了，是吧？人也一样，你被圣灵盖上个印，这是我的儿女，或者说这是我的人了，上帝的意思，这个属于我了，是吧？不再属于别的任何人。所以这个印记，这就是我说的，我们要识别出真信徒，就是看这个印记。而这个印记的表现，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三章我反复在提的那个记号，对吧？记号，这是第三章。第四章来说，好，我们就40分钟左右休息一下好了，我们再休息10分钟吧。